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华北大法弟子西梅的交流体会，正确对待同修的指责。2013年元旦后的几天，我与几位同修一起全天学法发正念，因为时有倒长，一位同修把我叫到另一个只有一位同修的房间，有些生气，并带着些指责地向我提问题，记不清当时的问题了，大概是现在还有什么心没挖到，是否对大法坚定等。我有些失落，又和大家一起学了会儿法，带着失落的心情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了。当我一觉醒来，清清楚楚地听到那位同修正在与其他的同修议论我，我有点难受，真像是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一个念头上来，我修得这么差，还有那么不好的心，还能修吗？但是又一个想法出来，不管我修得怎样，只要师父没说不要我这个弟子，我就一定修下去。一对夫妻同修担心我会有想法，来和我交流并开导我。我告诉夫妻同修，我很感谢这位同修，并说这样内心的碰撞我是怎样认识的，怎样找自己的。同修放心了，虽然有这样的认识，可到实践中还真不是那样，心里还有丝丝的小疙瘩，表现在大家在一起吃饭时还有点不自在，因是散着吃的，可以不与那位同修近接触。又到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这下我面对着那位同修而坐，真是别扭啊。可我马上想到，这个不愿意面对同修是我吗？不是，是那个不好的东西。于是我把身体转了回来，面对着同修坐好。就在这一刹那，我感觉一样东西从头部进到胃里，然后一个圆东西在我的胃里左转右转，还发出电锯般的声音。我看看同修，我担心那么大的声音会吵到同修，可是大家都没有反应，只有我一个人听到这电锯声。我知道就刚才的那一念，师父就把我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并给我清理身体，法轮化掉了我胃里不好的东西。正如师父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正确对待了。叩谢师尊的看护，为我消去了没修好带来的那份失落。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使我无比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在心里退的一点想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去掉邪恶所受印记是必要的，声明退出虽然是个形式，但是如果人能够出来声明，就说他能走出这一步来，通过这件事人心也在变，那么人身体里的那些个毒素就会被清理掉。有人说我不用写，我心里头退了，还真不一定能达到清理身体内的毒害因素。神也在看人是不是坚定，因为人思想念头的起因很复杂，所以人的行为才是人的最准确表示。记得有两回我讲真相提到三退时，对方一个劲儿地强调说有人告诉他们在心里退，已经退完了。我说要在网上或纸币上声明才行，可对方根本就不听了，此事让我的心很难过。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人向雪琪发过毒誓了，命都交给他了，你说你不声明退出来，只是心里想能算吗？本地有的同修在劝世人三退的时候，往往告诉对方在心里退。有时看明慧周刊同修交流文章时也有这样的劝法，尽管同修可能已经将他们的名字发到网上，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啊，这能算是他们的行为表示吗？假如这样的退法神不认可，那么曾经告诉他们在心里退的同修是不是有责任呢？我曾与本地的同修交流过此事，有的同修说如果告诉世人上网声明，那肯定有许多人就不退了。数量固然重要，可是不能凑数啊，更不应该有常人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连唬带蒙的做法。记得有位同修说世人稀里糊涂入进去，要明明白白退出来，我很赞同他这种说法。当然上网声明不一定是需要他本人做，也应该告诉世人可帮他声明，化名也行，但需要他本人同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认认真真地去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次梦中点化不合规定的联名起诉书无效。我是2012年6月才真正走入修炼的新学员。今年5月，我看到全国起诉江泽民的消息以后，非常振奋。同时瞬间脑海中浮现出今年神韵晚会里面的一个节目，叫《金猴灭缠妖》。这个节目最后的一个片段，江蛤蟆被孙悟空追打到天幕里面，在地上爬着逃跑的时候，被天上驾着彩云的佛道神们反捆双手吊起来的画面。当时我就悟到，今年可能就是起诉江恶手把他推上审判台的时候。我想反捆双手有点像古人说的束手无策，起诉成功必定是大法弟子需要做出来，都是未来的佛道神。得到消息以后，很多老年同修都不懂怎么起诉江泽民，他们祝福要我们起诉江的时候给他们签名带上，很多同修就纷纷出来要签名。当时不懂怎么做，也没去找律师咨询，于是几天后137人的名单上来了，我们写上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江泽民违反了中国哪些法律等内容，然后在后面加上十几个人的被迫害案例，然后就是137人的签名，这样起诉书就寄出去了，同时也发送到明慧网的起诉江泽民的邮箱里面去了。然后我多次查看明慧网，没有刊登我们137人的联名起诉书。 我又投书给明慧网编辑部询问情况，没有得到回复，可能是编辑部太忙了，而且这里也有自己要修要悟的，走出自己的路来。当时网上已经要求很严格，都是单个控告书的方式。于是我想，算了，反正也发过起诉书了，我们这个地区也有137人一起签名起诉了，任务也算完成了，不用管了，天上神知道我们做过了。过了几天，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回到了我常人时候上的政府办的帮扶班，说是帮助一些下岗贫困市民学习一技之长混口饭吃，那种帮扶班。梦中帮扶班的那个老师在讲台上多次点名说我作业做错了，要重新考试走作业。在实际生活中，我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班，发现全班50多名学生，只有6-7个人听课，其余全是挂名的假学生，教室天天是空的，原来是学校假报名拿指标分配的钱。我在梦中由于对帮扶班的厌恶之心，就大声吵闹说骗人的没有用，然后就醒了。我醒来认为这个梦也许是点悟我还有不善的心。又过了2天，我晚上又梦见了这个帮扶班的班主任在讲台上又一次点名我学习有问题不够认真，说我作业要重做。我还是带着这样的心思不听他的。旁边一个女孩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已经不够用了，马上毕业考试，我怎么感觉什么都没有学习到呀？我马上说，这里的老师都是骗子，没有什么技术。说完躺在课桌上睡觉。结果很奇怪的是，那个女班主任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很淡定地继续讲课，而且那个班级居然坐满了学生，学生们都认真地在听讲。更让人奇怪的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姓杨的学生，这个学生以前是最不爱听课的，老师上课时总是睡觉抽烟捣乱，他用钢笔捅我说，我要尊敬老师好好听课呀，快点起来。梦醒了，我想可能是点化我还有瞧不起人的心，争斗心。又过了一天，我晚上睡觉更清晰地梦见了自己在一个更大的教室里面学习，这次不是那个帮扶班了，换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师，而且班上学生有几百人。快放学的时候，老师亲自对我说，你的考试成绩不算数，叫我留下来，让我赶紧把考试作业重新补起来。我望着同学们都放学回家的身影，老师还在讲台上严肃地看着我，我却脑袋一片空白。我在想，你讲课讲的到底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补起来呀？这时候从教室外边跑进来一个小胖子学生，他问老师，我能参加这次培训班吗？老师很严肃地回答说，你只能等下一期的培训班了，这期的培训班马上毕业考试完毕。这时那个小胖子望着我，我还没有悟到是什么作业。小胖子说，怎么个毕业完毕呀？老师严肃地说，你没有看见刚才所有的学生都在做下河捉蛤蟆的课程了吗？这时我脑子嗡的一炸响，我醒了。我脑袋里面想起那句下河捉蛤蟆和多次梦中出现的作业走错了得重新做，我悟到这三个梦全是师尊慈悲点化。我悟到大意是说，我是个新学员，那些同学可以考试通过了，他们也修炼10几年了， 而我必须跟上这次起诉的进程，才能追上这期学员的毕业。而且充分说明了上次的137人的联名简单起诉书不能算数，作业作废，必须单个的控告江恶手，把作业重新做起来。最关键的是，我看到了民会周刊的一篇文章，诉江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方法里面说的，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不能立案等一些条件。我们那次联名控告，没有附带身份证复印件，那就是不符合条件了。想到这些后，我马上从床上爬起来一看，快4点半了，马上上民会网，看到一篇关于没有被迫害进过老教所的学员怎么站在法轮功的立场上做起诉的文章，关于举报首恶罪行的刑事控告信撰写参考意见。我是2012年6月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没有进过老教所，我选择了文章上面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关于属检察院立案侦查起诉的刑事案件范围的规定。就江泽民本人16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所触犯刑法的主要罪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刑事控告信，要求其立案侦查起诉，追究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的全部刑事法律责任。也提醒同修们，我们在起诉江恶手走法律程序的时候，需要符合相关规定，起草文书做控告，也可以咨询律师，尽量把事情做严格认真，不能随意。不合规定的联名信很难被相关司法部门接受，很难作为立案证据，还应该向内找，是否这里有怕麻烦的心、怕心等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邮寄诉江状过程中讲真相。6月11号下午，拿着准备好的诉江材料准备去复印，一检查红手印没按。为了借印泥，我走进了一个超市，先客气地与店主打招呼，说明要借一下印泥按个红手印。小伙子很善良，他好奇地问我按手印干啥，我说控告江泽民。他听后愣愣地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胆子真大，还敢告江泽民？我告诉他，练法轮功就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对社会和家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江泽民出于嫉妒，容不了好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1999年7月20号开始，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受害者，今天我们都站出来控告他，利用现行法律把江魔头绳之以法。超市买东西的民众都在静静地听，我把邪党对我的迫害经历讲给他们听。一位小伙子恳求说，阿姨，你把控告书给我一份吧，我仔细看看。真相唤醒了他的良知，他说，我得把老江干的坏事、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看着小伙子的觉醒，心里一阵激动，谢谢师父让这个有缘的生命得救。我出了超市就去复印社，前台没有人，少等了片刻就对休息室问，室内有人吗？急忙出来一男一女，女的问，验啥？我说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女的来接我手里的材料给我印，我就开始讲为啥要告江泽民的真相。听我这么说，两个人很害怕，头也不敢抬，更不敢接我的话。面对着他们被谎言毒害着，我心里很难过，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希望他们能更早明白大法真相，
有时间我一定再来给他们讲。6月11号下午，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去邮局顺利地把四份控告江轨的材料发送走。三天后，只有三份妥头回执，最高检察院没有回执。我心想，差在哪里呢？就拿着票据去邮政速递查询。我走到柜台前说明来意，业务员听完后很认真地在电脑上给我查。查完后他对我说，阿姨，四份材料都按时投递了，并让我看电脑。这时我恍然大悟，大法弟子做啥别忘了讲清真相，要把讲清真相融到每天的生活中，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为了讲真相，我笑着对业务员说，孩子，知道大姨查询信中的内容吗？他摇头说，不知道。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邮的是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把为啥要告他的真相有理有据一一地讲给他听。我还讲了自己的迫害经历和家人受到的精神迫害，特别讲到80多岁的老母亲被610的人恐吓威胁，吓得精神失常。610的人说，你姑娘回来没有？再练法轮功就开枪打死她。一辈子忠厚善良的老母亲信以为真，当时吓得大哭起来，16个钟头哭完睡醒了还哭，从那以后精神失常，每天喊叫我的名字到处乱跑。在一次跑丢后摔伤，右小腿骨折，从此卧床不起，直到含冤离世都没有清醒过来。讲着讲着我泪如泉涌，业务员急忙站起来给我让座，安慰我说，大姨别激动，江泽民太坏了，使劲搞，我支持。我又说，孩子，全国大法弟子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都起来告，自然给你们邮政增添了劳动量。他说，应该的，这是我的职业。我又说，现在有个别邮政不给我们邮控告书，孩子，你对这事一定要慎重，不给办理，那就是和江轨一伙的，将来是要一起告。他严肃地说，这么严重，以后谁来我都办理，这是我的职业，谁不让办是在违法。几天来，同修去他那投递控告材料，他都热情接待，迅速给办理。这几天我们地区有的邮政部门出现了便衣跟踪，拒绝给办理投递溯江的材料的现象，是因为这些人不明真相。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机会，平时还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业务员呢，因为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愿我们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在控告江泽民的过程中修好自己，讲清真相，多救人。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刑事控告启动流程的一点了解。今天请一位律师看了我写的刑事控告书，并向他咨询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不只是我自己之前不太明了，所以把这些整理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一、刑事控告的启动流程。刑事控告是控告人提交控告书，最高检视情况判断是否立案，决定立案的。最高检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人开始具体的取证调查工作。就像现在许多常人举报贪官一样，你来举报，最高检来立案调查。律师说，向最高检递交被控告人是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这位律师是常人，所以不明白真正决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对这个应该是清楚的。如果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能够促使最高检立案，最高检向法院提起公诉，开始具体的调查。从这个角度上讲，一个人的控告书或许无法让最高检有立案的压力。 但是众多的大法弟子都递交控告书，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件事情都使上一把力，会推动促使最高检立案。从人的表面上讲，也就是说立案调查江泽民，停止这场迫害，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共同的努力推动的。我个人觉得这是师父把制止迫害的荣耀和威德留给了我们。二，关于出庭作证，律师说按照程序，最高检立案之后会找到控告人进行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做笔录，但是因为是最高检提起公诉，因此在法庭上一般不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最高检会出具各控告人的笔录作为证据。三，关于控告状的详细程度，看过有关同修交流说，控告状不要写得太细，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别写成真相信。这方面律师的答复是，如果是民事案件，要写得简单，只要程序能走下去，真正的举证质证是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但是刑事控告则不同，刑事控告的是否立案是检察院决定的，因此控告书中要有足够的事实与理由，能够让最高检觉得可以立案并展开调查，因此刑事控告书一般都不短，当然详细程度还是要适度的，过犹不及。关于格式，有好多同修交流中都谈到控告状的格式了，而且都谈得挺专业的，因此只想再补充一点，律师看我的控告书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以下两点。一，在事实理由这部分写明被迫害的事实后，要列明将所违反的各种法律的名称及哪一条。二，在事实理由这部分的最后，也就是列完将违反的法律，要重新表明控告请求，把前面的控告请求再写一遍。违反的法律条款，我当时参考的是这篇交流文章，刑事控告书怎么写，以及立案需要附带哪些材料。五，关于接收及诉讼费，律师讲一般是通过 EMS 来邮递控告书的，但是能否立案，最高检一般是不会主动通知控告人的，这需要我们主动打电话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另外，刑事控告是不需要交诉讼费的。六，关于准备几份材料，看到同修交流的控告书，最后此致最高检、最高法院、公安部，这种情况邮寄的控告书最少也要三份。七，关于相关证据，控告书的后面要附上控告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的一张纸上，其他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要一起提供，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不太妨碍。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一点情况，如果有不当之处，请有专业知识的同修尽快指正，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件事情做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介绍他们的电话对答组。我们每天晚上都直接给世人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三到五个人在一起，一上私家车，大家都发正念，不说闲话。救人是神圣的，正念场要纯正，然后各自对打讲真相。有时同修互相有想法，如有怨同修说话声音大，影响自己或起欢喜心等。三退效果马上就不好了，对方就不接或不听，所以我们每次打完电话后都要交流自己的想法，找出不正的想法，不断从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念意不正马上就会反映出来，救人的效果不好。所以这个过程中深感在大家配合救人项目中提高非常快，一个月来每天两三个小时左右的电话讲真相，每天从开始劝退30至50人到现在60至100人， 其中有位同修以前只能劝退几个人，到现在每天劝退20多人。还有位同修刚打电话1个多月，现在每次劝退20至30人。所以我们建议参与对打的同修能够几个人形成一组，配合好，经常交流，纯净心态，三退人数会大幅度提高。携此交流，希望更多的同修能互相配合起来，这样救人的效果就会更好，修炼提高会更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不可理喻的人讲真相。今天打语音电话，又碰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他急着对我说，你先别跟我讲，我现在急需钱，你先给我打过一笔钱再说。我说，先生，现在同你讲的是比钱更重要的事，人要有命才能挣钱。我没有以往的急躁不屑，瞬间感觉有颗慈悲的心，他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啊，为钱忙啊。于是我转变话题，讲现在天灾人祸多，讲现在的党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从村长到部级，他们贪的是谁的钱？贪的是咱老百姓的钱。他认可。我接着讲，中共还有一个没人性的罪恶，就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肝脏、肾脏、眼角膜，赚钱牟利，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咱老人讲，人做事是为自己做的，谁做的谁还，善恶有报是天理。贵州的2亿7000万年的石头都说话了，石头怎么说话了？中间断开，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好多科学家去考察，结果证实是天然形成的，你上网搜索或去贵州平塘游玩都可以看到的，中央电视台都报道过。所以叫老百姓做三退是顺天意的事，做三退保平安。他说，法轮功吧。我说，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唯独在中国遭迫害，那么多外国人都是傻子吗？不是的，法轮功确实对人身心有益。讲到这儿，他仍然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退了能给钱吗？给钱就退。我严肃地对他说道，这不是传销，我也不是卖保险，那得需要你交钱，你知道共产党不好，还不赶快退出来，抹去那印记。咱们都知道党团队是一级组织，你不退出来，他做的坏事就有你的一份，天灭中共时，你就成了他的陪葬品，替罪羊，划不来呀。他说，我退了，我就能有钱吗？念大法好，就平安吗？我看他较之前缓和，但还有无神论的观念在阻碍，我也不急了，心想选择在他吧。我笑着说，先生，我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念佛，一天来洪水了，水中有长木头，他抓着能活命，但他想，我信佛，佛能管我，他没有抓。又来一小船，船上人招呼他，他看那小船破旧，想我要佛管，不要这破船，结果他淹死了。回头他见到佛，我天天念佛，我有难，你为何不管我？佛说，没有啊，我先是给你一长木，又派一船去帮你，但你都不要啊。今天我们一番交流，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也许今天这个电话就是佛派我来救你的呢。他呵呵笑了，同意三退。最后我诚挚地对他说，这是法轮功在救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许你的生活就有奇迹发生。我祝你平安发财，多多挣钱。他温和地一再道别，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无赖不可理喻。我许久以来对此类人的讲真相，今天有了一个突破，实在是感谢师父赐予我的智慧，让我今天心态平和宽容，没有怨。此时我想到师父善念救人的法，只怀着一颗心，一颗为他人好的心，善心语气加上道理，才能救了人，才是正实法。写出来这些，希望对同修们碰到此类人讲真相有帮助。 他们是一些善良可怜的人。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很多同修都知道这件事很重要，应该做也必须做，但还是采取一种等待观望的态度，想把自己弄得稳妥一点，等别人把路走出来了，自己迈出风险小一些。我想这还是站在人的理上看问题。其实看看这段时间明慧网上刊登的速将信息，就知道修炼不会有顺风车。就说寄信吧，先行的同修主要是走邮局，当走邮局遇到干扰了，就有同修走快递公司，快递公司的邮件两高不受理，大家还得再回来走邮局。6月9号明慧网刊登了拦截速将四川省德阳市警察违法犯罪的报道。如果我们站在人中看，仿佛邮寄控告信路越来越窄，风险越来越大，其实在法中看就知道是旧势力针对人心来的，不让大法弟子感到天下太平，坐着顺风车就能修炼。师父早就讲过，没有偶然的，别看乱，一点都不乱。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你在迫害中喊多少声，打你多少下，那都是他们安排好的。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其实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没有榜样的，修炼的路也没有参照。如果在任何干扰的假象面前，我们都不用人心看问题，旧势力就没招，也不管旧势力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安排，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6月10号，我和几个同修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就去邮局寄信，一路畅通。速将的历史大事是任何生命也阻挡不了的，正法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希望等待观望的同修抓紧时间，只要是师父要的，我们只管大胆地往前走，就一定是最好的。选自文章《从展神通拿回手机想到速将案》。在芝加哥法会上，最后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要求的是不被邪恶动心，而我们有些人却以激情大帮轰的形式做了，给了邪恶可乘之机。现在的速将也是一样，要做要不动心，要用善去做，不要抱着为圆满为个人诉求而做。到现在了，为什么人们还觉得我们是有政治诉求的宗教团体？为什么别人对我们不理解，甚至认为我们愚昧？因为我们没有充分表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真善忍的状态，没有表现出智慧。要让常人得救，要让他觉得我们好，不要认为我是大法弟子，我讲真相就行了，把一切该负的责任都推出去。我们要确定常人认为我们好，不用我们怎么讲，他也会信。换换角色，如果我们不了解真相，来看待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又如何想？最初我们抱着十分纯净的心态，到后来出现很多不严肃的事，再到后来迫害开始，人心不断涌现。然而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学员是承认旧势力迫害的。425720本就不该出现，因为我们有漏才发展成这样。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只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为什么我们讲那么多真相，众生听不进去，而中共的谎言却有市场？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学员还做不到善和慈悲呢？我们做什么事不用心做好，从形式上做完后，只想着我做了，师父教做的，剩下的交给师父了。的确，一切都是师父为我们做的，但我们心性一定要达到标准。如果江泽民这个邪恶之手在我们面前，我们会说些什么，又是什么心态？ 能否让旁观旁听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也许会帮助我们把塑浆做得更到位，圆满达成该达成的效果。选自文章《塑浆中需要提高心性》。很长时间就发现了，在我们修炼的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散布同修的不足，真是害人害己，严重的干扰了救人与正实法。我也有同感，我和某同修只是认识，没有任何交往，见面就感觉不舒服，不愿搭理人家。同修看到我也是不正眼看，直到有一天和同修冲突起来了，争执中对方说，我早就听说过你，然后把我说的是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行。向内找，我看到我有抬高自己的心，证实自己看不上别人。我感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按理说，任何事情善意的去沟通才会有好的效果。为什么一见面我就会有不理解，并且带着情绪对待同修？其实就是我也听了别人说他的不足，而且我也看到了同修不在法上的言行，并执着于别人的不足。看到别人的不足，自己就不同化法了吗？向内找，同化真善神，这些话我们都会说，可是实际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的不对不足，严重时一股脑黑黑的东西全都推出去了，根本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不考虑周围的环境，众生的得救。此时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维护自己，自己好，别人都不如自己。这时一点修炼人的样子都看不到了。我也看到了很多同修都有比别人强的人心，我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严重性，在正实法与救人上形不成整体，互相一见面心都关上了，互相看不上，不配合，以我为大，搅来搅去，在另外空间早已间隔上了，严重时也许早已打上仗了。选自文章修取放大自我的可怕人心。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叫做就去做了，可是呢，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同修都明白，修炼没有顺风车，不能学人不学法，不能打帮轰，救人不能糊弄事。尽量脱离为私的出发点，如证实自己、显示、干大事、当英雄、妒忌、不善、怕、情等等。每个大法弟子都将在宇宙中留下独一无二的正法修炼之路。在写诉状的问题上也是同理，而且非常严肃。大法弟子从中承载着各自的责任，每个人的路不同，得法与修炼故事不同，反迫害经历不同，因此可以说，每份用救人之心完成的诉状，都是一份独特的救人利器。也想起同修近期反馈的一些问题，如某区一些同修说，这次想写不想写都得写，你们谁写，我签名，别把我落下。也有的表示怕失去圆满机会，还有的理解成与营救同修搞签名一样，重形式随大溜，不明确塑浆意义，或夹杂很强的人心。个人体会，诉状尽量自己动手写，包括此后的邮寄、上明慧网备份等，自己能有条件完成的就不让别人代劳，因为意义不同。有同修谈到，走过这段路之后发现，修炼的事别人真的代替不了。就像当年上北京正式大法，进京的火车票同修帮助买了，其他能帮的也都帮了，可是一到北京，看上去和同修做着同样的事，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严肃的修炼啊。今天在正法修炼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成熟了，当年不正确的状态不能固守了。选自文章塑浆过程中的修炼交流。塑浆的事实与证据，我看到大部分控告都讲到了迫害事实， 但很少有人讲到江泽民一伙对大法的栽赃陷害，如天安门自焚1400例等。这些真相虽然大街小巷都宣传到了，可这些工作人员天天坐在办公室，看着中央新闻，想着自己的功名利情，他们可能不关心这些事，也就不一定知道真相。到现在还不一定知道大法所遭受这史无前例的迫害。关于证据，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是证人，后面附上他们的姓名及相关的个人信息，这样的证据应该是合法的有效证据，更能警告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这些人要是知道他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的证人，他才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抢了物资不具清单、收了钱不开收据的，暗暗伤害他人的人，成了既是江案的证人，也是自己犯罪应自首材料。选自文章《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是证人》。有的同修写诉江状时缩手缩脚，明明这些年被劳教、被判刑、被酷刑折磨得很严重，甚至被打残废了，写诉状时不敢提警察的名字，不敢提被打的事，被折磨很严重的情节，很含糊的就划过去了。有的出现争论，师父叫我们救这些人，不能把警察名字写进去，就提江泽民。虽然同修想法是想救这些人，但我觉得这认识不对。江泽民打压政策是谁执行的？不是这些警察和坏人吗？写诉江状时，正是应该把这些人的罪行写进去，叫世人看看，在执行江泽民的打压政策中，这些懂法的警察都干了些啥？对大法弟子惨无人道的迫害，是谁在犯法？16年的打压，虽然江泽民是根子，可具体是都是这些人干的。为什么在诉状中不敢提呢？难道你被迫害是假的吗？哪有人被打了，反过来还替打人的人掩盖？有这样打官司的吗？写诉状的过程就是揭露邪恶的过程，把恶人的罪行揭露得越彻底越清楚，则说明江泽民该起诉该伏法。诉江的本身就是揭露邪恶迫害的过程。选自文章《诉江状中不要掩盖警察的迫害事实》。11年的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每当遇到人为难解决的问题时，我就双手合十，请师父慈悲点化与加持。这样所谓的问题，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迎刃而解。随着正念的不断加强，有时遇到打印机不正常问题时，就想起师父讲的法。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选自《转法轮》。从走入大法修炼开始，特别是从走入正法修炼阶段开始，师父早已赐予大法弟子数不尽的功能。功能不是自动的纠正不正确状态吗？静心想着师父的法时，自然就成为了融入法中的闪闪发光的法粒子。在那种情形下，摸过的机器及不正确的状态真的会立即消失。多年来出现过太多次这样的奇迹，这是常理根本也解释不了的。我发出一个强大的正念，在证实法的路上，我所用的一切打印机等物品都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修炼应该是越简单越好，宇宙的法理也是越往高层次上去就越简单啊。随着这一念在心底扎根后，果真以后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打印机等物品的一些问题不费劲儿就解决了。有时同修送来的出毛病的 MP3、MP5、电子书等学法练功物品，让我给看看怎么回事时，大多都是手到病除。有时当时没弄好的，在家里放过几天后，再一打开，一切正常的现象不胜枚举。选自文章《在制作真相资料中平稳走正修炼路》。在这期间还有这样一件事儿，那年因雨水多，海边有条路，无法通车了。这虽然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但当时我有一念，不修路就没法走。我把路修好， 能体现出修炼人怎么去做，还能讲真相救人。于是在当时正值六月里大热天的情况下，我利用早起午休时干活，中午大太阳当空照着，而且干活还没东西，在海边找土找工具都困难，但我都尽力克服。我不顾炎热劳累，工作时间和修炉时间加在一起，我每天干活10个小时。这个过程中，老板一看见我就说，大姐夫你赶紧休息去。有的外地老板也说，你这么大岁数干这个不歇着去。我不动心，每天背着洋灰袋子里的土，坚持着把坑垫好，整整1个月没停，终于把300米的路修通了。我身上也晒得脱了皮，成了个小黑人儿。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路通车了，人们都说，这也就是学大法的，别人不给钱也不干呢。人们都感激和高兴。老板们我全都给做了3退，并且凡是干活时碰到的有缘人，我也都讲了真相。就这样，在海边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条件，给遇到的人都讲了真相，包括在海边跑船的、做工的、卖鱼的、收鱼的、拾破烂的，共有300-400人明白了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我知道这是自己有救度众生的那一念，慈悲的师父就把有缘的人领到了我的面前。大法弟子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就把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不管面对什么人，也没有分别心或恐惧心。对待专门给大法弟子讲真相捣乱的，我照样用慈悲心、理智、耐心去讲。无论个人或集体配合做事，我也都认真对待，不忘自己助师正法的使命。选自文章，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近日为准备做一件事情而感到心情有些浮动，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失败，感觉再次去做时有些压力。为此我打算先静心学法，发正念，调整几天，同时也正好调整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总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很不好，虽然也在做这3件事，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趁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调整过程中，在一次发正念时，突然一句话在耳边响起，心中装着法。我为此一震，心中装着法，难道我的心中没有法吗？仔细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这段修炼过程，虽然也每天在学着法，但学法时只是学法，学完法后做事时都是用人的思维在做。想到这里，着实令我吃惊不小，我的心中竟然没有装着法，而是人的东西。用人的思维怎么能做得了修炼人的事情呢？难怪总感觉不对劲儿。紧接着调整了一下心态，我在心里念着心中装着法这几个字，一下子感到自己融入法中了，瞬间心中的一切人的杂念不复存在，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感到正念从生命的本源上一下升起来了，那种感觉无比的美好。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刚得法的时期的那种正念十足、精进的状态了。我的正念终于又出来了。我也明白了这次学技术受限的原因，是自己无论是学技术还是做其他事情，都是用人心在做，用人的思维在做。人做事，那当然要受人的理的制约了，当然进展就不那么大了。然而，我们是修炼人，是来世上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无论是做其他救度众生的项目还是学技术，都应该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那智慧自然会源源不断的来。只要心中装着法，那正念自然而然的也会升起来。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心中装着法，正念自然起。折磨来折磨去，到了第二天还不见缓解，我就查找自己这些时间做了些什么事情，用法来对照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佛法无边，一下让我惊醒了，原来我对磨难看得太重了，到疼痛难忍，蹲着脚支持不住的时候， 我很怕磨难受苦，坚持不下去，还去找凳子来帮助他。这样做，我不仅承认了磨难这个东西的存在，我还在不断地帮他的忙。我体悟到，当我们碰到干扰、困难和磨难的时候，第一念是最重要的。没有做好的，往往是第一时间的第一念没有放下，那就意味着承认了它。啊，我头疼了，哎呦，我这儿痛了，那儿疼了，呵，邪恶来迫害我了，这就不行。那就是等于你第一念承认它了，它就存在了，然后你采取的所有措施和办法都是围着它在转，站的基点对不对，就是看你的第一念。人的想法很多，东想西想，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不管你怎么想，第一念是关键，它才是你这个人的真实思想的体现。法理明白后，我不管它了，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理它。我就坐下来学大法，我是个修炼人，通化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我的重中之重。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动摇，给我的时间是让我学法救人的，我就是多学法。结果三天关就过来了，文章有所改动，选自文章《放下真好》。虽然邪恶已经注定气数已尽，但邪恶仍会行恶。这段时间我所在的地区就是这样，邪恶又在加紧迫害大法弟子，一些大法弟子被非法拘禁，一些大法弟子表现病业很严重。虽然环境不好，我们仍然继续做好三件事，坚持讲真相，救众生。可是有个别不争气的大法弟子到处在传播恶党制造的小道消息，说某位海外同修如何如何，甚至对大法说了些不敬的话，还把从恶党那里传出来的假经文到处在同修中传播。师尊说过，重要问题看明慧王的态度，那些明慧王以外的东西，大法弟子都不要看，不要听，更不要传。可这么多年了，还有不争气的同修，一天天神神叨叨，自己修得不好，影响了本地区整个的正法环境，所以才出现了上面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才有同修病业加重的现象。选自文章《要注意排除邪恶的干扰》。要想真正的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那我们只能通过学法，在法上归正上来解决。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法也学了很多，但似乎没有觉得有什么提高？我想，这与学法的基点和心态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平时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目的。我想，不管这个目的看起来有多高尚、多无私，严格的说来，都是有求而学法，都没有真正的跳出思。我个人觉得，我们作为宇宙中的生命，同化法是责无旁贷的，是生命最好的本性。那么在学法过程中掺杂任何其他的念头，我想都是不纯，对学法都是障碍。拿我自己来说，当我就是把自己无条件的融于法中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生命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都被那慈悲智慧的法光所笼罩，所涵盖着，非常的美妙与殊胜。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别在法中为自己心中放不下的执着找理由、找借口。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不要内心想到一个做法，然后去学法，这样往往会出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我们预先设定的某种做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根本属于执着。此时在法中找到的这种做法的依据，其实都是用法来为自己找理由，为自己的做法和执着辩护。我想这都是我们不能完全的同化法的一个因素，或者说是教训吧。选自文章《正念对待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